虽然是在战争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我们纪念那些在战场上的人，我们纪念那些在炮火之下的人。求主你怜悯他们，主啊，求你在你审判的时候仍然以怜悯为怀，也求主特别恩待在世界各国属你的人，多多的为这个战争祷告，愿那个日子缩短，使战争快快的过去。我们知道人心的险恶，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你。求主继续的恩待美国，因为这里有许多敬畏你的人，爱主的人，求主为了义人的缘故恩待整个的国家。求主在这样的一个人心惊慌的时候，赐下你的平安在你的儿女们的心中。求主也除去社会里面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不会因为人的惧怕而扩大。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也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保惠师圣灵我们的老师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领受，得到属灵的建立，让我们更体会主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为了彼得前后书感谢你，我们从其中可以领受许多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帮助和生活的指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从你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今天晚上呢，开始的这一段时间，我想在这个讲义之外，和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大家可以自己记下，或者记在讲义上，或者是记在另外的纸上，或者记在讲义的后面。我们看文迪兄很好的办法，放在这个记在讲义的后面。这个题目呢，就是活的信仰。活的信仰 A living faith， 这是在彼得前书里头很显然的很明显的一个信息。活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而每一次出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么我先把这个活的信仰的五个要点呢，这个先提一提，然后分开来传讲。第一呢，是活的救主。我们的活的信仰里面，如果没有活的救主呢，这个信仰就不是真的活的了。第二呢，是活的盼望。第三呢，是活的道。活的道。第四呢，是活的教会。第五，就是活的基督徒。这五方面在经文里面都是用这个活这个字来传达。我们的信仰不是死的信仰，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主。现在来到第一方面哈，活的救主，在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好，这是 复活的救主。那么因为有了这位复活的救主，所以呢我们得了重生。主的复活是我们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主为我们死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基本，没有主的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得救，这是非常清楚非常重要基本的要点。但是如果主单单死了却没有复活，那么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啊！如果主一直在坟墓里头，那我们说信的是死的信仰。基督教的特点就是他的教主是复活的教主，其他的宗教的教主都是死了埋葬了啊，一直在坟墓里头。但是我们的救主是为我们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这是在圣经里头有许许多多的证据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主复活是事实啊。如果主没有复活，保罗那么刚硬的人呢，怎么会突然间180度的改变，从逼迫教会一变而为教会受逼迫。他不是个糊涂人，他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他也不是一个随便这个被感觉蒙蔽的人，是个很有理性的人，是个很强的个性的人啊，是不屈服的人，也不随便接受任何的这个理论的人啊。从他的这个坚强的个性我们就看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忽然的改变了，那就表示他真是像他所见证的见了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无可怀疑，不可能怀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就和别的使徒们一起坚决的相信。所以12个使徒里头犹大除外，剩下的11个，其中有10个都是为了传复活的救主而牺牲生命。如果没有清楚的信仰，哪一个人肯糊里糊涂的为了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一件事来牺牲生命呢？绝对没有人肯那样。主10次向门徒显现，这是在圣经里面很确凿的无可置疑的一件事实。哈佛大学的一个法学的教授 Professor Greenleaf， 这名字很漂亮，很绿叶 Greenleaf。 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从法学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基督的复活的记载啊，历史的这个各方面的考据，而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耶稣基督从法学的观点来讲是复活了。这是一位法学家从他的本行的研究而得到的一个结论。那么在这个英国的历史里面有2个很出名的人，一个是 Littleton， 一个是 West， 2个人原来都是不信耶稣复活的，他们想做一件事，就是在研究圣经，找出来破绽，来写一本书，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啊，他们约定了要做这个研究，写这样一本书。他们各自研究，结果呢，他们在会面的时候，2个人都成了基督徒。 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实，独立的研究，而且是一个敌意的研究，确实在研究之中啊得了信仰啊。这是英国的这个护教历史里头很出名的一件事。有许多的人就是因为主的复活的这个事实来确定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这位复活的主千真万确的为我们死而复活了，应验了旧约的许多预言的。第二就是活的盼望，也是一章三节末了一句，一章第三节末了一句，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个英文圣经说 A living hope， 这个活泼的盼望它原来有两个意思，这个活泼原来两个意思，第一呢就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不死的， A living， 我们说活的神 A living God， 那就是一个永生的神，不会死的神，永远的神。那么这里是 living hope， 一个不死的盼望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一个活泼的盼望， A lively hope。第一个意思 a living hope， 活的永远的不死的盼望，第二个意思是活泼的盼望 a lively hope。 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适应所有不同环境的盼望，那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里头不会失望啊，也这是非常的宝贵，也是2000年来教会历史的一个见证。许许多多千千万万信主的人经历了试炼，经历了患难，经历了考验，但是他们还是有活泼的盼望。他们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处境的变化不能够摇动他们的信仰。死的盼望呢，就是说换一个环境就完了，但是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就是说环境变，这个盼望跟着会活泼的适应那个不同的环境，还是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力量。在教会历史里头有许多的这样的见证，所以有一本书呢，大家尽量找机会可以看看，古教会宣道史哈，也许有人看过这本书了，古教会古代的教会宣道史，那就把那个头教会历史头300年的那些为主牺牲生命的人的见证特别的扼要的记载下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这个孙中山先生他是个基督徒，他在香港的这个伦敦会，香港这个 London Mission Society 一个教会啊，受洗。他读医的时候就还在医学院做学生，就信主。那么他就在这个奔走革命的时候常常遇见许多的难处，在那些难处之中他的信仰给他很大的支持。后来在伦敦梦难啊，这是很出名的一件事。在那一个梦难的经历里头记载他的祷告， 记在他对神的依靠，也记在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对他的帮助，在神的带领恩待之下能够安全的出难。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见证。那么在在这个 Queens 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里面曾经举办一次的这个病人这个怎么样，病人选美大会，你们有听过吗？病人选美大会，他这个选美呢不是这个外貌的那个美哈，乃是这个一种在患病当中有好的精神，有好的态度，就好像一个这个 spiritual beauty。 那么这样呢选出一个人来啊，是一个女子，她在病痛之中仍然有很和善的一个坚强的得胜的精神。那么后来呢大家发现她原来是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也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个在纽约有一位牧师王蓝田牧师他很有负担向病人传福音他也带领不少的病人信主在这方面他也看见了一些在病中就是那个还是有活泼的信心盼望的基督徒。有的人原来绝望了信主以后整个人改变，他有一本这个见证的书，也很值得我们看看一些事实的记载。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方面，就是活的道，活的道，第一章第二十三节，第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活泼长存的道，这里又有一个活泼这两个字，跟刚才一章三节一样，这个是 a living word，Living Word of God， 也是两个意思，永远的道和活泼的道。主的道是永远的道，它存到永远，也永远不变，所以是永远的 Eternal Word， Living Word， 同时也是能够适合任何人的需要，适合每一个时代的需要，适合各种不同处境的道，适合各种的人生的经历的道，同一个道适合千千万万数不尽的人，历世历代数不尽的人的需要，把生命带给他们神的活泼长存的道。这里呢做了一个对比，第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世上的一切都是像野地的花草一样，都会枯干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远存在。也这个世界圣经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会记得是从旧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来的，在那里 这个信息出现的时候啊，是一个呼喊的这个形式出现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一起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六节到八节，849页，849页。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值得我来喊叫呢？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值得我大声的呼喊呢？下面就告诉他了，这个呼声是什么？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在这里重复的讲，这个野地的花，草，花必凋残，草必枯干，重复的讲两次。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哈，就是耶和华的气。我们记得耶和华的气吹入人呢，就是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在这里呢，这个作用刚刚相反呢，说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结果呢，这个世上的人呢就过去了，就像花草一样的过去。这里讲的花草不是植物的花草而已，乃是用来形容人。所以呢，讲完了花草以后，跟着就说百姓，百姓诚然是草，诚然是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这个必然的必一定是这样。神的气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过去了。你看，神的气是生命的气，接受的人那个吹入里面就是生命，吹在外面就是审判，这是必然的。神的生命的气息来了，在福音的信息里头带着神生命的气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神的气息要吹入人的里面。人接受的时候就吹进里面，人拒绝的时候就吹在外面，吹在里面就是生命，吹在外面就是审判，造成枯干。同样的气，两种不同的作用。就好像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同时也是叠人的磐石，同一块石头，接受的人就是房角石，救恩的磐石，不信的人成了审判的叠人的石头，作用完全不同。同样的磐石却有相反的作用，分别在哪里？就在人对于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磐石的反应如何。你看主耶稣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他的道在末日的时候要审判那些拒绝他的道的人。这个道是救恩的道，但是对不信的人呢却成了审判的根据。所以至少我们有三处的地方，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得到同一个真理的结论。神的气相反这两种作用，神的道相反这两种作用，救恩的磐石相反这两种 作用。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世上的一切，属血气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神的话存到永远。所以有一首诗说，我们站在神的话语的磐石上啊，我们站立在神的话语的磐石上，一切都要过去，神的话不改变，神的话不摇动。我们站在神的话语上，就能够坚立到永远。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一方面想到旧年，去年过去了，又想到新的一年开始了。在这样的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这个诗篇第九十篇，在那里最后两节有一个祷告，神啊，我们为你做的功，求你坚立，求你坚立我们为你做的功。前面都是讲如花如草，一切都要过去，人生多么短促，好像夜间的一根，就好像野地的花草，就好像一声叹息，就好像一转眼就过去啊，迅速过去。但在这个感受之中，哎呀，忽然摩西他有一个领受，这个领受就是说，神啊，我有一个需要，很大的需要，就是有智慧来数算我的日子。神啊，求你把这个智慧带给我。他想到这个日子的时候，智慧的时候，他紧紧地跟着就想到永远的坚立，永远的价值这件事，永远的工作这件事。他立刻做祷告，做他的这篇诗的结束。主啊，我手所做的功，求你坚立，求你坚立我的手所做的功。这个做的功当然是为神做的功，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做的功，是为神做的功。他想到这样的功是能够站立到永远的。所以在这虚空之中，变幻之中，多这个新旧交替之中，他体会到这个重要的真理。我们想到神的道就是我们所站立的磐石，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侍奉盼望追求，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神的这个活泼长存的道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最后都要落空。第四方面，那就是活的教会，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主是活石，这个活石就是生命的磐石，这就是教会的基础。因为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生命的磐石上，所以教会有生命，有生命就是活的。教会是活的主所建立的教会，所以是活的教会。一个教会如果建立在活的磐石上，它就是个活的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活的生命的磐石，任何的教会都是死的，都是死的。按照仁义所建立的，都是所属血气的，属血气的今都如草，尽都如草。那么这个活石，这个还有另外两个名字哈，在下面第六节提到房角石， 第七节提到头块石头，所以同一块石头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生命的磐石，第二个名字房角石，第三个名字头块石头。那么这三个名字都是指同一块的石头，不是三块石头，同一块石头，但是同一块石头却有三个不同的名字。这三个不同的名字表示主耶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有三个不同的重点，用这三个不同的名字表达出来这三个不同的意义。重点是在生命，是在生命的基础。所以教会有了生命的基础，永不会死，所以是活教会 ，a living church， 不会死的教会，不管在多么大的逼迫压力之下，不会死。这是一个活泼的教会，在任何的环境里头，在任何的天涯地角的地方，任何的历史的阶段里头都不会死。个别的教会可能会结束，但是基督的整体的教会不会死啊！这是2000年来历史的见证。个别的教会有的时候开始了，后来停止了啊！连这个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后来在历史里头有的也消失了。你看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现在没有。那就是说个别的教会可以消失，但是整体的教会不会消失。在教会历史头300年的经验里头，十次的大灾难，但是教会不是越来越受逼迫越衰微，不是，那相反的，越受逼迫越发展越兴旺。后来呢，就胜过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想消灭教会，结果呢，教会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当然这件事有它的弊病，那是政教一联系呢，就很多的腐化的现象。今天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个很正确的原则。什么时候政治和宗教和教会混杂在一起，什么时候教会就腐化。所以政教分离是一个很正确的，我们要尽力保持的一个原则。但是在今天美国很可喜的一个现象，就是许多人呢，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政教分离，结果造成了一些对教会工作的拦阻。不过这些呢，是所必有的。撒旦一定是在那里不断的兴风作浪，在那里让教会受压力受逼迫。虽然美国定下了这个他们的宪法啊，而且在这个宪法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这个政教分离，那个政教分离的基本用意是好的，但是人可以去错解它、误解它，造成了对于教会的工作的进展的阻力。今天有许多反对教会的人，就在那一条的宪法上啊，用心思、用功夫，尽量的找出一些这个办法来那个拦阻教会的工作。但是教会的工作绝对不在乎。不在于这些事，乃在于神。所以我们不怕这些。如果美国也受了逼迫有压力，
这些压力、这些难处、这些逼迫，乃是造成教会更大的属灵的生命的奇迹、转机、复兴。所以撒旦越工作，神越利用撒旦，结果撒旦一切的作为都成了神正面的恩典的出口。这是整个的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的。撒旦想尽办法，用很毒辣的手段要来压制教会，但是在神的全能的智慧之下，这些难处压力逼迫最后都变成了教会生命发展提高扎根的一些因素。所以撒旦总是在神的手中，神是利用撒旦的一切的作为来赐下他更高、更深、更大、更完全的恩典。这个房角石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标准。你看房角石不是根基，建房子的时候放这个房角石，那个根基已经放好了，然后才放这个房角石。房子不是建在房角石上，那么房角石的作用是什么？乃是作为一个标准。这个房角石立下了，其他的部分都要连于它，都要对准它，所以这是一个定位点的意思，是一个 point of orientation。 我们在英文里常说 the point of reference， 一切都会归纳到 那一条要点上去，好像一个轮子的那个柱心，很多的辐条都是连到那个柱心上去。基督是教会的那个柱心，教会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连于基督，凡是不能连于基督的我们都不做。如果我们持定这个原则呢，就不会错，就不会错。教会有时候出错，就是有些方法、有些观念连不上基督，不能连到基督那里去，是人的看法，是世俗的方法，结果呢造成了教会的损失，灵性的损失。第三个名字，头块石头，那就是基督居首位。基督居首位，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居首位，头块石头。那么这样三个名称一看呢，我们就看见在下的基督，在中间的基督，在上的基督，这三个角度把教会和基督的完全的关系都讲出来了。在下的基督是教会的基础，在中间的基督是教会的原则标准、联系点、维系点，在上面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高举他、见证他、荣耀他、顺服他。这三重的关系定了以后，没有一件教会不兴旺，没有一件教会不蒙恩的，这是非常的重要。最后，活的基督徒，我们看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第二章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基督徒，就是教会的会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在罪上死了的人，不再在罪中活了，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但是在意义上面却是活的，意义的生活，意义的人生，这是新的生命，在意义上活。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活哈，在基督徒的身上有至少有三次出现哈， 我们把这三次来看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不同的重点。So, 第一次，那就是第一章第三节，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这个生也是活啊，我们活过来，我们从死里复活，重生。那么这个重点呢，就是生命啊，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这是一个种子啊，这是个内在的一个基本的生命的作用开始。那么第二次再提到呢，我们看就是这个第刚才读的这一节，二章二十四节，在义上活，这个是生活了，这是生活了，我们里面活了，灵活起来了，那是生命的活。现在呢，这个生命的活表现于生活中、行为中。这个生活上的活是以义为重心，环绕神的义啊，行义的才是义人。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里面的那个火，灵的火，现在带出来的，在外面有火了。那么第三次提到火呢，就是二章第五节，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火使。这个火使的不能用在主的身上，也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成了火使，有生命的这个石头，这个重点意义重点在哪里呢？是在教会里头，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啊，我们与主的关系，在这个神的家里头，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来配搭，来建立神的基督的身体，神的家。所以这个活呢，又有一个不同的重点了啊。我们看见三个重点在我们的活上：第一，灵的活，里面的；第二，生活上的活，环绕义；第三，活实的活，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的活泼的作用，活泼的配搭。这三种的活都俱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全备的活了，那真是活的基督徒了，这是完完全全的活了。有的基督徒单单灵活了，别的都还没活，就身体也没活。但是有的基督徒这个生活也活了，有意义的表现，悔改了，也诚意了，不但诚意也诚意了，但是呢还没有在教会的那个肢体的配搭上活起来，还没有作用，就是没有活嘛哈。活就是有作用了，还没有起作用，就还没有活了。在教会的侍奉上，在肢体的配搭上啊，在这个教会里头的那一个属灵的作用上，还没有活起来啊，所以还不完全。这三方面都合在一起，才是完全的完全的。好，我们就看到这个活的信仰的五个因素：活的救主，活的盼望，活的道，活的教会，活的基督徒。这是很明显彼得前书里面很着重的，用了这么多的活这个字。 各方面给我们清楚的看见。那么这个复活用在基督身上的复活，如果我们数一数呢，至少有五次，至少有五次用在基督徒身上的活，至少有三次。所以基督的活和基督徒的活是很自然的连在一起啊！对不起，这个用在基督身上的活也有六次。好，那我们这个第一段的时间就在这里停止，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开始。我们再开始，再看，继续的看讲义。